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那么接下来晚间的节目呢，都为大家预备好了哟。除了名医说案之外呢，唐玉的每日餐桌今天还要介绍给大家一道美味的佳肴。6点到7点，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一个周末的活动，以及三月份将全面铺开的美国的钢琴一年一度的 CM 的考试，到底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我们请来的是评委哦，专家哟，所以大家注意收听我们的节目。晚上7点钟，我们为大家呢去回顾一下整个湾区的房地产情况。您知道今年2014年湾区的房地产已经什么状况了吗？好，悬念等到晚上7点钟哦，真的非常令人吃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到的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最近呢天气真的非常的反常啊，那么这段时间就开始变得很冷了。今天呢家里的小孩子还说，妈妈什么时候这个能够变得热乎一点啊，所以最近的感冒的呀，这个鼻过敏的呀，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李医师今天我得给您提问题了，咱们怎么样从中医的角度是在这个季节呢给大家 take care 一下。
对，其实感冒这个问题在中医来讲是蛮简单的一个问题啦，
可是就是、一点都不当小病看。
对,
对, 对，
因为感冒是所有问题的起源嘛。你看《伤寒杂病论》的，就《伤寒论》前面大概有在1/3左右，基本上都是在讲感冒。
嗯、
那以西医的方式来讲，所谓感冒就 Tylenol 嘛 ，Advil 这些止痛药也好啊，方就是减让你发烧减轻的痛苦的这些药，其实它没有一个特别的感冒药，因为感冒是 virus 嘛。那中医其实有它的方法，它辨证变得很细，所以常常病人会问我说，哎，李医生感冒怎么治？这个问题不能回答，因为感冒在中医来讲只是一个名词，它其实可以分得很细。像中医很喜欢，像我们中医很喜欢用感冒的方来命名啦，或者说它会一个汤来的一个汤，汤方来对应一个症，好、哦，就说叫桂枝汤症，
哦，
葛根汤症，哈、哦，那个什么小青龙、大青龙汤症。那常常那说，那你不熟的话，怎么知道葛根汤是什么东西嘛？这症状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稍微看一看，
只有医生能听得懂了。所以感冒这个词在过去古代的传统的中医当中应该没有这个词，
它叫外感啦，它没有特别叫做感冒。那、外感原因有热啊，有寒，有各种不同的原因。基本上就是说，好像你今天在长城有很多的军队嘛，那今天突然蒙古啊突厥的大军南侵的时候，你在第一线打仗的这个军官的反应嘛，就叫外感，就是皮表的太阳经在为保护你的身体的时候，跟一般所谓说你今天如果得到 cancer 啊，或者说常年身体要胃痛啊，就不一样嘛，这是突来的事情。你说今天
外感，
对对，并不一定是说你今天治理国家自己很差，然后开始啊、哦、这个排水系统堵塞啦、啊，然后没有水啊这一类，不太一样，要叫外感而来。那因为这几年来，不只是我们啦，很多的医生、很多的专家，包括西医本身，开始越来越宣传说，很多时候不要吃所谓的西医的感冒药、
嗯、
像美国小孩子2岁以下是不准吃泰诺的。
哎，这一点上我就想问，在台湾怎么样？在大陆可没有这个限制，所以
台湾还是很糟糕。对对对，
滥用嘛。
其实在美国有些已经要严重警告的药物，在台湾还是很泛滥，大陆上也是，嗯、甚至有些在像2岁以下不准用，在台湾不管了，
还是用，
对，
只要孩子症状赶快消失掉。
对，通常这种医生通常会被捧得很高，因为如果你小孩子是感冒，好，那我给你一个药2天就好，你就会觉得我很神。
那没有医疗常识的，光看效果当然会
这
样判断。对，那这
个时候常常就是说你抗生素开得很重，加上说一些类固醇的药物，保证你2天一定好了。
嗯。
但是问题是你可能下次发了就更严重。但是这个问题在商业行为上面没有办法，会在不先进的地方，就不好意思的，确实讲说美国的医学跟台湾跟中国比还是先进很多了，还是它道德性很高。所以像美国 FDA 现在认为2岁以下还是不准，很多州是规定6岁以下不准，加州没有过，有人提案后来没有过，就6岁以下不准吃这些药物，其实它有蛮大的伤害。好，这几年大家都开始慢慢知道，不管是经过我们广播也好啊，西医自己的节制也好，其实湾区尤其特别湾区很多的小儿科医生不太开这些药了。 那好，那家长还是紧张啊，发烧怎么办？西医说你就喝水嘛，哦，多休息。那家长会害怕，就跑回去国内买了很多感冒冲剂
啊，百兰根呢、啊？
百兰根，好、哦，那这个就常常让我们哭笑不得。然后说，他说，哎，我有啊，我有的医生，我都用中医的方法来治感冒，能吃什么？哦，那个同仁堂出的百兰根冲剂啊，听着就很头大，因为百兰根它有它的药性，可是百兰根是寒凉，它是有清热解毒的效果，可是，在湾区看来，大部分的感冒跟寒凉。是跟你热不是有关，不是说你发热、啊、身体发热就叫是热感，不是，是他们是因为寒凉伤寒而来嘛，好比较多，即使是因为热而感冒就中暑的话，也不见是用橄榄根。百兰根因缘际会变得很有名，可是呢这几年来像 SARS 啊猪流感很多时候都用板蓝根来做，可是这几年也发现国内很多的医生跟专家出来反对，中医的专家说其实板蓝根跟大家讲不太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大家去中国大陆买的这个感冒冲剂啊，大部分都是以板蓝根为主的啦，因为板蓝根就是相对来讲简单嘛，就什么感冒就给你喝。那如果说今天说我们经方要分你是桂枝汤啊、葛根汤啊什么汤，烦死了、这个在哪里有？日本。
好、
对，日本汉方其实是沿袭中国的经方派、为什么？因为汉方很早就传到日本、那很多位日本的汉医学家非常的有名、那这些人他写的书，他的汉文都很好，那写的书其实今天我们来看，他其实比很多现代的医生厉害很多。那但是后来就是所谓的以这种温病起来的时候呢，日本比较强大，开始慢慢他已经不太受中国的影响，他觉得他自己我比较厉害啊，你为新的学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中国反而慢慢满清啊清朝开始衰败，所以反而他后来受到影响反而比较小、所以他其实上保存比较韩国跟日本保存比较多中国的古派的经方派的一些学说。那现在你在日本的 Wasons、就是台湾分州区城市啦，不知道中国发生什么、那他其实像台湾农这些美国的药厂作为药是摆在后面的，他前面是有一排铝箔包做的煮好的葛根汤，然后下面就写说葛根汤是干嘛用干嘛用，好，桂枝汤下面干嘛用干嘛用。那在上班族其实蛮受到欢迎的、我们 surprise 就是说很多就是好几年前就已经知道的事情，很多朋友去日本玩或者一些日本朋友特别照照片给我们看，奇怪在日本为什么发展这么好。所以其实上是确实是蛮有用，专门来讲其实上今天可以提一提说，除了这些汤方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你自己对自己的严重性啊，像这个要自己去药行买葛根汤桂枝汤我想还是不太好啦、但是稍微知道自己病发在哪里了、那同时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小方法吧，就是用家里的一些食物可以稍微帮忙了。好，我们今天可以稍微谈一下。
对，到底什么是感冒？那一个感冒呢，到西医院可能呢就是给你抗生素啊，或者是打打点滴啊，那么这样就过来了。可是中医呢，同样一个感冒，却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治疗方法，根据用的药的不同呢，他会给讲，你这是哪一种类型的感冒。那么今天呢，可能有的朋友鼻子不舒服啊，脑袋不舒服啊，可是到底我们这个感冒是属于哪一种呢？好，我们来先分析第一种。
好，其实倒是没有第一种、第二种啊，它实际上是算是一个区别吧。因为中医来讲，其实很最快的方法去分，就是先分有没有流汗啊。
流汗。
对，好，那因为中医其实很讲汗法，就是说它总讲汗吐下嘛，这是最快离开身体的方法嘛。那汗法我们以前提过，是说在现在的研究发现，汗水有很多很不好的物质哈，那包括马拉松的选手，他排汗含的很多，然后他其实上是癌症率最低的一种运动选手，然后他的汗水里面有毒的物质是一般人的1000倍左右，所以代表说他确实是有排除的作用。那现在慢慢西医也承认，好，所以感冒至少可以分两个大方向，一个是你有没有汗。一个是就是没有汗跟有汗，那没有汗听起来就很简单了嘛，就是要把汗发出来嘛。基本上有汗代表说你已经开始在流。发汗本身就不是那么重要，那你要是什么？你要强胃气啦，就身体的那个脾胃的气，就让你不要就是阴阳能够协调，不要说因为你流汗啦、流了很多，就结果津液不足啊，或变成虚脱啊这一类的。所以这两个就已经先把中医的认为的感冒就先切了一半。
有汗无汗
是
你这两个吃什么用什么根本就不一样。
对，然后再从这个，那我们先稍微提一下，有汗的话就是相对来讲就比较简单哈。这时候其实、相对来讲，如果、我们先回来一下哈，就是这边稍微要提到一下脉诊，因为你感冒很像感冒的内科病其实很多。 哦，很多时候并不是感冒。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倒还蛮多的。比如说你有比如说慢性喉炎，
嗯哼，
实际上你就很多咳嗽的时候咳个久以后，它会很像感冒。那正好可能当时你有一点污染啊，或是 pollen 啊，就是花粉，有点点 allergy 的现象，实际上就很像感冒。嗯、就说你我也会流鼻涕，有点微烧啊，然后一直在咳啊，很像感冒。可它实际上不是只有感冒这么单纯哈、哦。那所以中医来讲就会望闻问切嘛，就切就切脉，就会稍微把脉。就是把脉，我想中国人听了很多，很多观众也都听众也都听过嘛，电视上也都看过嘛哈。实际上就是自己去摸摸这个手环，这个手腕旁边叫寸口脉。如果很浮啊，所以很浮就是说你先找到脉在哪里，按下去。再放轻松、哦、就放开，你 barely touch 就是轻轻把手放在皮表上面，你应该感觉到脉在跳动，就叫浮脉嘛。那中医认为浮脉是一个很 critical 的一个症状，就是说它是一个线索，就是说哎，病在表啊。
嗯，
好，那当然如果你问题很复杂的时候，是有可能实在病在里之后还是浮脉，但是毕竟我想一般如果这时候你会去找医生啊，不会自己看。好，所以如果说你发现你有点感冒的感觉又不确定的时候，自己摸摸自己的脉，如果是浮在表面上，基本上以正常人的身体遇到这种感冒现象，大部分就已经确诊了啦。
嗯，
如果是常年有慢性病，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哈。那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是你脉有浮着，然后那时候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就可以看有汗还是没有汗。没有汗的时候就反而发汗嘛，然后有汗后你要保持津液。那先讲有汗的部分就好解决，这时候其实就跟西医讲的一样，你好好休息就可以了。好，你其实不太需要喝很多的就是什么感冒糖浆啊这些东西。那如果说你想要真的想要自己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两件事可以做啦。就常常建议病人说，你不见得说要去买什么桂枝汤啊，桂枝加葛根汤啊，什么就是各种中医的方啦齁。那基本上你可以做一个，就是你拿那个糙米或是白米啦，啊，煮一个米汤啦。那个米汤不是不要煮成稀饭，那病人已经吃不下去，你还要煮成稀饭更吃不下去
喔。多一点水啊。
对，就像浆糊一样。然后看起来就是黑白白的，可是是这整个都是白的，可是没有米粒在里面，米粒基本上不用挖嘛。
嗯，
那它是一个强胃气很好的
糙米汤。
糙米汤，对，它强胃就是脾胃的胃，然后那不是保胃的胃，保胃的胃在中医来讲它有它的意义在哈、
嗯。
那就是说它是强脾胃的胃气的一个很好。那你温温喝的时候，有稍微帮助你流汗的现象，那我就让你的流汗比较顺畅，提供足够的津液。这个时候还可以配合上一些像红糖煮的姜茶啦，姜茶会微微发汗，但是这时候就说不要喝太浓，太浓的话发汗太多的会比较就是津液不足嘛。好，那如果说是没有发汗，我们就要发汗啊，好，基本上发汗，那最暴力的方法就是去盖被子嘛。好，就是很早老祖母讲的方法，这不完全是对的哈，因为如果说是加热，比如说古时候说北方的人说啊，感冒了就很难受啊，就放在炕里面烤个一天一夜就会好，基本上是用发汗的方法，可是因为他的方法稍微有点暴力啦、
嗯、
所以会把
外边加热，
对，然后会把精液好的精液也发出来、
嗯、
那在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可以用，好，因为反正你就盖点被子啊，然后暖气开得很大，可是就注意要保持津液嘛，所以刚才讲的
要补水，
那水本身不一样，中医来讲水跟食物里面的水分不一样，所以要回到刚才的讲法的时候，你要去喝米汤啦，不是去喝白开水。
嗯，
白开水其实要补到津液，其实在胃这一层就已经吸收掉了，好，那很多时候你要到食物要到小肠大肠的时候才会开始有它的效力在的时候，需要在食物里面的水分。好、哦，所以说米汤算是 in between， 要两个都有照顾到，所以不错。好、哦，那这个时候它这个汗会有点帮助，它虽然会流失一些好的精液，但是同时它也会把一些病所谓的病汗发出来。那如果你适当的补充的话是 OK。好、哦，如果说你要以药物来讲，但是我们常常讲到像很多的麻黄汤啊，是以麻黄 base 的、啊，就麻黄发汗，麻黄跟桂枝搭配说发汗，那有麻黄汤啊、葛根汤啊，甚至更严重一点，我们叫小青龙汤啊、大青龙汤啊这一类汤方，这个可能就要请医生开了，不能自己吃。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办法，就是说你可以用红糖姜茶以后加一点像蒜白、葱白啦、啊、跟大蒜的这种东西，因为它有辛香发散的作用，所以它会比单纯的红糖煮的姜茶来的 发汗能力强，冲白就是青葱，中国葱啊，不是美国那种欧年细葱，然后冲白就是白色那一段嘛，阿比尔是不要把那个绿色那一段一起煮进来，那冲白又很臭嘛，它实际上是辛香走肺经啊，然后可以有一些发散的作用，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可以稍稍的代替所谓的葛根汤，不能完全一样，但是自己反正小病嘛，冲病引气，其实本来跟冲剂又便宜又好嘛，
对。所以呢看起来一个感冒啊，那中医这样去分法，大家可以去试试看，首先判断一下有汗还是没有汗，一个是发汗，一个是强胃气，到底怎么去做，您记住了吗？
湾区唯一学院派教授高级中国古典舞学校嘉州飞天艺术学校，今年暑期分设两个中国舞强化训练班，由风靡全球的神韵主要演员亲自任教，招收9至11岁和12岁以上学生，助你在中国古典舞技术技巧方面更上层楼。强化班需通过面试，面试时间3月15号，报名电话415-431-3161，415-431-3161。
陈彦玲老师推荐的能量带到货了，专利的绑带轻巧柔软，可以帮您矫正髋关节、长短腿，保持正确姿势，引导体中真气，促进全身气血顺畅，使腰腿苗条，防止肥胖，重要的是为您带来正能量。购买请登录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网站 bayvoice.net/shopping 或到店里购买，地址是1296 Keffer Road Suite No. 606 Sunnyvale。
名医说案，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我们的现场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我们经常在周二的这个时间里啊，通过传统中医对各种各样的病症的一些看法，希望能给大家提供一个养生之道、治病之道哦。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感冒，从中医的啊传统中医的角度上，可不是把它看得那么简单，而且还可以分好几种类型。那么您自己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是怎么样自己去判断，您自己给自己买各种各样药的时候您是怎么买的，买的对吗？一会儿呢我们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您有任何问题呢可以直接向李宗恩医师请教，热线电话号码是1888-275-1628，888-275-1628。那这个呢是我自己来判断了，李医师出汗不出汗，然后呢我喝点燥米汤让自己流流汗，或者呢是强强胃气了。那么
对，是，
这是比较简单的咯。
是，当然这个但是很基本啦，就是说来讲这个也就是那么病人，
小孩子也可以这样判断，
小孩子也可以，那基本上这个时候就是不管是病人或是朋友小孩生病了嘛，就打电话来问我们，那我们也不需要说你啊来趟诊所，那不需要啦，这个看一看可能进来3分钟也就看完了嘛。
那不过我记得以前也讲过啊，就是有所耳闻呢，您这是以流汗不流汗的方法去判断，还有就是什么什么什么是热感还是说冷啊寒啊热呀，这
这
个怎么去分类的？
基本上就是你可以分，就是因为热而就温病啊，因为热中暑现象哦，慢慢因为热感，比如说像比如说你夏天在外面逛街逛了很久之后，开始也有感冒现象，是一个热感。好，这个稍微这个其实不太需要太治疗啦，基本上补充精液就可以自己好。当然中医有很多的方可以做，这是个很简单的马杏仁甘汤啊，这些很容易就降掉，马杏石甘汤这一类东西，那这我们先不提这个，就这个是不开药的时候这种热感，除非中暑中的很严重，不然的话这种因热而感的其实你就多喝水多休息，至少在弯曲啦，如果在更热的地方它有不同的现象在。好，那但是我这边想到说，很多人感冒其实最痛苦是什么？是咳嗽啦。好，那咳嗽大家想到说，我要自己治怎么办啊？川贝枇杷膏嘛。
啊，对呀、啊，拿来就可以喝、哦。
对，但是这个是有点问题哈。川贝母其实是比较凉的东西
啊，
所以它咳嗽是要看哪种咳。如果是热咳，对，好，那很多的喉糖，包括CVS 啊 ，CFMI 的喉糖，不管是人工做的，或是说是所谓的欧洲的草药做的啊，我也不讲哪一家名字啦，都很有名，也不错，有些在欧洲做的草药是不错，但是它基本上它的 focus 都是因为热咳，就是热咳啦。
嗯哼，
包括川贝枇杷膏，所以我们也有那种老先生，他就咳嗽咳得很凶，他说我每天喝十杯川贝枇杷膏，一罐，他就是很认真啊，就是把川贝枇杷膏，人家是吃一汤匙嘛，他是两三个汤匙去热水这样搅搅搅，然后变得很浓很甜，他说很好吃嘛，又甜又好吃啊，吃完确实会觉得润喉，因为它确实有很多的这些 honey 在里面啊，这些润喉的东西，但是他咳嗽一直没有好，为什么？因为川贝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药，
嗯，
哦，那。但是川贝真的成分要高很难，川贝枇杷膏其实我们跟制药厂聊过了，台湾制药厂聊过，那真正在川贝枇杷膏里面川贝母的成分不高，它有更好的药用粉剂啊什么，那我们就不说了，就是它有特别的另外的药了。但是川贝枇杷膏本身比较偏热咳，所以很多人吃以后会舒服可一直没有好，那我倒不如会建议说你可以用一点像这个水梨啊，
水梨
去炖冰糖，好，实际上水梨本身是有点寒，可是炖过冰糖后反而变热，那很多人是有用，那如果你觉得喉咙很痒就用点蜂蜜就好了嘛，好，就不需要说蜂蜜啊柠檬都可以，这个比较 flat， 就是说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寒咳热咳，因为不代表前面刚才讲是因寒而感冒嘛，不代表你是因寒而感冒你出来咳嗽就一定是寒咳，因为中医有讲多入里化热啦，确实有可能是本来是因为寒冷
受了寒冷
他咳咳像大青龙汤这种，就是我们讲的 SARS 啊这些猪流感，其实最后都是入里化热，所以最后是很热没有错，那个时候川贝枇杷膏有一点用处啦，但是如果在弯曲的话，如果你已经到入里化热，通常会感冒现象应该是比较严重了，那时候川贝枇杷告诉我们，就是给一般不是 FDA approval 啊，不是药物啦，算是一种食补的一种 level 的时候，可能药力也不够了，好，这个时候可能就要找医生看，好，那如果说还没有那么严重啊，还是 OK， 只是咳有点咳，那这些刚才讲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你用一些
水梨
炖冰糖啊，加一些 honey 啊，加一些柠檬都不错啦，对，
好，我们在线上呢有几位听众啊，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第一位是三号赛的胡女士，胡女士好，请讲您的问题。
我想问医生哈，我们中医讲就是说，好像说，主持人好，医生好，我想问哈，就是咳嗽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又不能吃鸡肉啊，又不能吃这个那个啊，是不是？
倒还好啦，我倒不觉得你如果当然咳嗽，如果说寒咳的时候，最好就是避免一些很生冷的东西嘛。那不要说这时候还吃一大堆沙西米啊，然后生鸡饮食吃一大堆，实际上不是很好。好，那这时候避免吃一些油炸的东西，因为本来就是造成一个负担嘛。那咳嗽常常不管是大，有些人是干咳，但是弯曲蛮多人会连带一些痰啦哈。那痰饮的东西的话，你要避免造成脾的负担，比如说乳制品，好，就牛奶、起司啊、优格。这些会造成脾脏的负担，那你减低一些，让你的脾脏能够专心在清理你身体内的痰，会方便。那没有说什么一定不能吃什么鸡肉牛肉，但你吃太多当然不好了。但是说任何事就中庸一点，我想倒是还好
了。好的，还有一位是三号赛的傅女士啊，傅女士你好，让您久等了，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们好，是这样子的，因为我最近老是咳嗽，大概咳了有2个月多了吧，一直不好，西药中药也不好，西药也不好，但是最近几天又有点喉咙哑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那个咳嗽的时候没有发烧啊感冒那种。
是这其实在这两三从去年11月到现在，我们诊所看了很多，好，都是隔两三个礼拜到两三个月都没有好的。那实际上我不晓得你前面怎么治啊，西医带会跟你讲说是慢性喉炎啊，好，就是喉咙会开始很痒，然后觉得诶没事就没事，突然很痒一直咳又咳一两分钟不停一样，有人蛮惨的，晚上不能睡觉，这其实这中医蛮好吃的啦，好，就是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这个病跟我想，如果你这个情况跟我想的很像的话，有一个汤方叫半夏厚朴汤啦，它其实上就是以就是开喉啊降逆气啊，通常会用在梅核症上面，就好像喉咙有个卡住东西，可它对慢性咽喉炎其实有蛮大的效果啊，当然再配合其他的一些去水的药物啊，去痰的药物其实蛮好的哈。那是不是这样我不太清楚，不过只听这样没有任何 感觉哦，就没有任何发烧啊、流鼻涕，就是一直咳，然后又是这种干咳为主的话，那常常是说不知道原因突然开始咳两声，然后又停，有时候咳了一分钟，那通常是这个方向哦。西医可能会讲的是慢性咽喉炎，那慢性咽喉炎在西医来讲本来就不是很好治的一个东西啦。
嗯，
好、
哦，已经2个月了，更要注意了，不要真的拖成慢性的了，那个时候就不容易了啊、哦
嗯。中医还是很快的，还是可以很快的。
好，那把您的电话再跟这位妇女士说一
下。60-917-2355。那我们也提到上次我去那个 CES 嘛，就是 Consumer Electronics Show 嘛，就是很大的一个在拉斯维加斯一个秀，它是做的高科技公司，就是一般的这老百姓用的消费品的在电子产品啊，那就有很多位这些大老板，他们也开始会这样咳，可他的咳原因不一样，他是基本上是肾水无法往上，他说认为肾水要沿任督往上嘛，那他的等于说他的好的水没有办法取代坏的水，所以他嘴巴经验很多，常常经验讲讲话要看流口水，要大老板那边讲讲话把口水流出来，那他妈的坏的水很多，可是他一直也在咳、哦、那这是不太一样的原因，可是方其实还是以后五半夏汤为基本，当然就是还有其他的方要配合啦、
哦、
所以原因可能很多，但这两个原因一个是感冒没有完全好，另外就是说因为肾水无法往上、哦、就太劳累了、
嗯，好，那傅女士，你也可以记下来李宗仁医师的电话，到他这里试试看，650-917-2355。Somatel 的王先生也等了半天了啊，王先生好，请讲您的问题。
好，你好，主持人好，医生好，我想问一个啊，现在是春天了，都讲到春季养肝，我想问问李医生，这个养肝怎么个养法？有一种草药啊，叫做中文叫奶蓟草，牛奶的奶，蓟县的蓟草，奶蓟草，英文名字叫 milk distal。milk distal 现在是好像从在美国很普遍，哪里都有这种 supplement。我想听听李医生的意见，就说这东西作为普通的春季养肝。
是哈，那如果听过节目的大家都会知道，说我不太赞成就吃单位中药哈，而且不太适合说一个中药给所有人吃，就跟任何的一个中药，它可能对大部分都有效，都有好处，可就对某些人会没有效，还是要辨证论治。那中医认为说，所以奶蓟草我就不评论哦，因为这是单位药，它对某些人有一些好处，但是中药有很多的传统中药其实也蛮好用的。那养肝只是一个 concept 一个观念哈，并不是说所有人养肝都一样。这样方式养嘛，那肝不好有很多的种类跟很多的，所以应该说春天是治疗肝保养肝的一个好机会啦，比如说你有脂肪肝，那现在这是一个很好的去攻它的一个机会齁。那如果说你肝血虚，现在是很好的去把肝血养好的机会，可是一个是清一个是补啊，那你不能说一个药你又给清又给补嘛。
所以这个保肝还得看你是哪一种类型，
所以说养肝只是一个概念，说你该这个时候是治疗肝脏蛮好的机会，夏天是治疗心脏蛮好的机会，可是并不是说你就是吃某一个药哦，比如说我常常讲有一个不算是笑话，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就是说台湾有个中医师嘛，就吃他的龙胆泻肝汤，
后来吃出。
他吃了一年半，后来是洗肾，他开始怪啊，这中医没有效啊什么的。他自己是中医师，那这只能说龙胆泻肝汤这个东西本来清肝的力很强，本来就寒凉，本来就不能吃一年半的啊。而且何况他吃的药的品质也有问题嘛，因为台湾很多的药物其实不是那么就重金属啊，这个农药的问题很多嘛哈。那本来就不该吃一年半啊，那吃了半他自己去说中医没有效，自己中医师就开了这龙胆泻肝的汤，吃了一年半后洗肾，这要怪谁呢？对，所以说养肝只是一个 concept， 不是说这时候大家就给你吃一样护肝丸，护肝丸大部分都是市面上卖的护肝丸大部分都是以清肝为主啦，它都叫护肝丸，这是古时候的名字一直延续下来。那如果说你其实不需要清肝啊，你只是需要补肝血啊，很多人劳累啊，甚至有时候是肝寒，像我们常常讲的是偏头痛很严重的人，很多是肝寒冷啊，那肝寒的时候不见是肝的问题啊，更是肝旁边有很多寒的湿气在那边，更是所谓的 torso 嘛，是中焦的部分，所以就说并不是说就是给一个药然后大家一起吃了，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人就以健康人来讲，春天我要补肝应该注意哪些，还是想从您这
如果说真的要，我会比较建议运动啊，
运动
那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像其实有不少人提过拉筋嘛，其实拉筋能不能治百病，其实我想可能治不到百病了，很多重病的癌症你要拉筋要治得好还是很多的困难，这个不是我讲，是很多这方面的 expert 都会讲，但是他在拉筋确实有某些好处，而且筋 肝主筋嘛，这个 tendon 那个筋啦，所以肝负责去滋润，肝血负责滋润这个筋，这个 tendon 啊，就是这个就不是那个经络的筋，是这个筋腱猪筋那个牛筋汤的牛腱汤那个筋哈，
筋骨的筋
哈。那这个时候如果做适当的拉筋，不要做不一定需要做很用力的跑步啊，然后赛跑啊这一类的，这时候拉筋是不错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但不要拉过头啦哈，这时候是不错，因为春天在润肝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错。
嗯，我们现在还有一位是三女朋友的李女士，先把问题讲完广告之后呢，请李医师来回答您。李女士，请讲您的问题。李女士能听到吗？您已经在线上了，请讲。听到了，请说。
我的问题就是，我最近突然间发现我的指甲就是边上这个本来白白的地方就是有点发黄色，我就不晓得为什么。这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还是说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多吃了那个维他命 A 啊，什么胡萝卜吃太多了，还是不过以前我从来没有发现我的指甲白的地方会发黄。
你说白的地方是指那个像月白那种地方，还是说旁边啊？
是指那个指甲最前面那个，就是说露出
露出的地方。OK
对。那还有就是我第二件事情就是我那个气血就是比较虚，就是比如说脸色就是白白的，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这个人呢就是好像这个就是血比较少，这种情况之下不晓得要怎么样子补养一点。
嗯哼，有问题问吗？
没关系。要多大年纪？
61岁。
61岁。
哇，李女士，听您的声音像小女生一样，一点都听不出来是61岁的感觉。好，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李医师的回答。
数百万的加州民众将透过 Covered California 来拥有平等的机会加入健康保险。感谢新的健康医疗法案，现在您可以获得容易负担及高品质的健康保险。只要到 CoveredCA.com 来看看您是否符合资格得到财政补助。您还可以从这里比较各家私营保险公司的保险计划，而且您不会因为本身已有的健康问题而被拒保。欢迎来到 Covered California， 今天就到 CoveredCA.com 申请加入。
您的孩子有明确的专业兴趣和大学申请方向了吗？让 C2 来帮您找到这条路。 C2 精于个性化辅导和大学申请，全美多达120个中心，湾区12个 location， 现隆重推出大学申请测试3部曲。一、个性测试，给他最适合的职业选择建议。二、学科评估，让他投出的大学申请弹无虚发。三、面对面的专家咨询，让他的优势考官看得见。限时优惠只有45块，现在就打电话650-259-0290，650-259-0290，259-0290。
名医说案。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已经打开了1-888-275-1628，现场的嘉宾是阳气中医诊所的李宗恩医师，是经方派的中医师。对于经方派传统的中医啊，该如何去辨病啊，辨证去治病呢？其实我们也讲了很久了，希望这些对大家的养生和健康呢能有所帮助。今天您的身体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其实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开始给我们主人打电话了，开始给我们告急了。那我们是不是没有接听呢？即使接听了，可是我们还是不知道是什么症状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就来听听中医的分析好了。热线电话再重复一下，1-888-275-1628。我们先稍候一下李医师，还有库布提诺的一位李女士也在线上等很久了。库布提诺的李女士好，请讲您的问题。
好，您好。
嗯，非常清楚，请说。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家里老人啊，每年秋天就咳嗽，他本人有肺气肿，那这个前两次咳嗽秋天就不理他就过去了，这一年的秋天咳嗽到西医那儿一治啊，这人就不行了。好不容易现在给救回来了，因为治完了以后他就打完点滴吃了西药就不吃饭了。那所以就想以后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是给他喝点梨水吗？就像刚才说的。
这个不能只是靠食物了啦，要看医生。到我可以来解释一下。
嗯，好的，我们再稍后一下，还有一位是老师 Autos 的王女士。王女士好，请讲您的问题。
主持人好，林医师好，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经常听这个中医讲这个拉筋，那我现在就有在做瑜伽，我想问问这个瑜伽和拉筋有没有什么异同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瑜伽里面有那个热瑜伽，就是它那个温度加的比较高，有90度的，有100度的这种。在做这个热瑜伽的时候，有的人说这个加速新陈代谢，也有的人说这个东西好像对身体器官有不好的影响，我想问一问中医师对这个方面的看法，谢谢。
好的，我们先来一个一个来回答一下啊。一位是
李女士，
指甲发黄。
对，如果说刚才看到他这个女士自己担心说是不是吃的胡萝卜吃太多哈，如果说他眼睛没有发黄，通常是食物吃太多哈，就是维他命乱吃，然后胡萝卜素吃太多，这时候会有其他部分发黄，可眼睛不会黄，这是一个假的。如果你眼睛也是发黄，肝胆出问题，这时候找医生，所以自己会去看看镜子有没有眼睛发黄。另外，因为
说到这儿插一句，那吃维生素 A 也好，胡萝卜也好，可以吃，那什么样一个频率，吃到什么程度还给吃多了呢？
基本上不太喜欢建议病人吃这种 supplement 哈。如果说你是吃胡萝卜，然后吃到太多，那也不太好了。但是至少没有什么坏处，或者很快你不吃以后，很快就排出体外。如果说是制成一个一个电剂啊，或是维生素的话，其实是有很多的问题了。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但是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差很多，但是也吵了很多年，基本上他的结论是说多吃维他命是没有用处的，反而有害处，这是美国的那个 Internal Medicine 最后去年发出的一个结论哈。有兴趣可以 Google 它，可以在网上查，所以基本上是跟我们原来讲的很像。那刚刚讲另外他说他气血不足，61岁本来就开始有点 aging 了，所以这时候开始要保养。那通常是更年期的时候保养不是特别好，可能早年身体比较虚弱，更年期又没有特别注意的时候就会比较虚。那刚才那位女士确实讲话比较，虽然说听起来年纪很轻啊，但是很没有气，一听得到说他气血不足。那这时候就是说要先去看他为什么气血不足，他可能寒湿积在身上很久。这时候你去补也没用哦，羊肉汤一吃就全身都长疹子哦，然后当归鸭面线吃了以后就长痘子。对，所以这是要看的，说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问题，不然的话一般通常在外面所谓当归补血汤啊，或者四物汤应该会对他有效啦，然后四神汤。那个这个十全大补汤都会有效，但是问题是如果他吃以后发现没有效果，通常是代表说他身体有其他的问题在，那个要先解决。所以因为在外面随便卖的这些汤方都有它的价值在，但是它是耳素里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现在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也好，找医生也好，把自己的身体先搞清楚属于哪种类型，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呢再去。
对，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女孩子说她就是手脚发冷，可是他只要吃一点点热，吃个花生都会长痘子。随便吃一个，人家吃羊肉火锅吃得很高兴，他吃不但手脚不热，反而一大堆痘子，就他有其他的问题在，所以不能只是这样子补啦。
那怎么办？林女士，您就记住阳气中医诊所李宗医师的电话，不妨请他综合的给您看一下，然后您再决定怎么去补，如何？电话是650-917-2355，917-2355。他的诊所呢是在 Los Altos El Camino Real 的4300号啊。好，那接下来普普听众林女士，老人秋天就咳，原有肺气肿，结果西医治呢反倒厉害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严重问题，我想我们以前提过哈。那老人在这种咳可以至少可以分两个，然后遇热而咳跟遇寒而咳。那秋天的咳基本上就是遇寒而咳嘛。那这时候可能两个问题，除了他肺加本身有问题，需要一些宣肺的动作以外，他心脏可能有问题。这心脏我们上一集才刚刚讲到，心脏常常会造成，如果说你年纪老化以后，心脏照西医来讲法这个二尖瓣闭锁不全的时候，它也会造成肺静脉回流的时候的血压会出问题，那其实上会造成他的肺里面会有一些水分在，那这个水分会中医叫做寒湿嘛，你可以说跟中医寒湿很像，所以当你天气遇冷的时候会特别容易咳，所以很多时候肺积水，然后抽了又积，都一直咳，最后发现治的时候，中医来讲要先去治心脏。所以说这个时候其实要看中医可能会好一点，因为西医的方式做有时候他只能把这个咳压下来。那大家常会知道说在住院的时候最常发生就是说肺部交叉感染，然后最后死掉嘛。所以这个在西医院住院的时候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本来是其他的病送进去，甚至骨折好了跟外伤住了两天，肺炎，为什么？因为 交互感染，然后肺炎在医院里面交互感染是非常严重的是一件事情，那现在还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所以很多的医生自己家人不愿意去住院，就这样子，因为他是在美国死亡率的原因中很大的一个 top 10死亡率，其中有一个就是因为在医院中交互感染而死亡，而不是因为癌症啊、高血压、心脏病啊。好，所以这个是，
可是这些普通的民众却很少知道这样的 information 呢。
其实 FDA 都有公布了，但是大家去看，因为大家 layman 的话，就一般老百姓不会想要去看嘛。那我们当然是没事就是会换这个各种不同网站看啊，然后也会问跟其他医生、中医、西医会交流嘛。那确实这个是一个蛮严重的问题了。
嗯，
对，那如果已经肺很虚弱，在医院常住，其实如果不能很快解决问题的话，常住其实我们都很反对，因为很多的交叉感染出现会反而会病情更严重。那我们已经常常听到很多人没试进去，结果小病进去，后来发生肺炎，然后就走人这样子。
嗯哼，肺气肿以前有治过吗？
当然
有，
有
好的方法啊、嗯。好，那我听到李女士鼓励你啊，先带着老人呢、啊、去找李医师看一看吧。将心比心，我觉得你还有这个机会给爸爸妈妈去花钱去治病，其实是一种福分。在这里老人很多会因为时间呢、啊，或者是因为金钱呢、啊，不舍得让孩子们花钱，但不要太由着他们，否则一旦真有什么事情的话，后悔的是我们
这些人啦。其实最后的损失更大了，因为花时间、精力的。
好，李女士记住阳气中医诊所李宗恩医师的电话6509172355啊。对了，他说那现在像这种如果喝那种梨呀、啊、糖水、
那个没
不可以、
那个、
啊，他来
不
及哦。
就这个食物类，就是食补类的，其实是正常人稍微有点不太对劲的时候吃的、
嗯、
那已经变不正常的人说那已经无事于补了啦。
好，那 Salto 是王女士，拉筋、瑜伽、热瑜伽之间的区别，热瑜伽是不是
我自己是练瑜伽很多年，所以我比较喜欢瑜伽啦，我觉得它比较，尤其是真的是好的老师，那你去那种一般的 fitness center 那些老师比较差，如果真的到那个是个 yoga studio 的老师，他真的有很好的 training。 实际上我认为，个人认为，因为我这方面不仅不是专家，不能讲大话，但是我认为是比一般的拉筋好，因为它确实在各种不同动作之下，它对各种的身体部分都有帮助到，而不是只说我们要敲胆经啊、拉胆经啊什么这些经络，所以它实际上它的，但是就是要花时间去练，然后小心不要受伤、嗯、因为瑜伽很多动作像膝盖常常有人受伤，如果老师不好的话，
所以拉筋更简单而瑜伽就更是
瑜伽比较需要老师去、
嗯、
比如说你自己去看 DVD 做有点危险、嗯、然后就说你如果真的要到更高级，就是 headstand 就是说用头去站的那个，如果做不好的颈子受伤很严重、嗯、
那热瑜伽呢？
热瑜伽基本上就是把那个温度开得很高嘛，让你瑜伽做个90分钟后流汗很多、嗯、那我刚才讲过这种部分有好处，有些人他身体经络不太通的时候偶尔做一次好处、
嗯、
可是太常做其实不好，因为会津液丧失很多，就刚才讲说你感冒去盖被子盖个9层被子然后发热、
嗯、
他其实把病汗发出来，可是也把好的津液损耗，所以偶尔做一次 OK。 对对对，
好，其他听众朋友们有问题可以记住李宗恩医师的电话6509172355 9172355。我们线上还有位 Fremont 的戴女士，节目结束之后呢，我请李医师来接听您的电话。在这儿呢，其实李医师我很推荐日本的那个泡敷露，泡温泉的那个热耶，非常之舒服，
小心不要中风因为日本人都会戴一个冰毛巾在头上，其实有好有坏，中医来讲这样也不是特别好，因为你下面热上面很 冷，但是为啥就避免中风啊，确实是、嗯、因为是这个，对啊，日本很喜欢泡，我有很多日本朋友，我喜欢，就特别在那个
非常舒服
北极光下，在那个阿拉斯加北极光上面下面泡温泉。
好的，非常谢谢李医师。